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共同掌握商业脉动新趋势。 AI 工具兴起，全面改写未来的工作样貌。2024数位新商业论坛邀请十位国内外专家，针对品牌永续和 AI 科技两大主题，探讨如何登上商业新高峰，积极抢攻未来商机。席次有限，限时优惠，两人同行更享超值套票，一起来学习 AI 时代的生存本事。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2024年开年，台湾已经历经了总统大选与农历春节，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全面解封，地缘政治与经济对抗的拉扯现实，还有通膨的压力仍然笼罩着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一年一度，台湾数位媒体应用暨行销协会邀请会员以问卷及工作坊所做的台湾数位行销趋势报告，热腾腾的刚在上周发表，也描绘了最新的业界生态与产业观察。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我们很开心可以再次邀请到老朋友，台湾数位媒体与应用暨行销协会 DMA 秘书长卢玉伟 Erica 来为我们揭露2024年的台湾数位行销趋势。我们欢迎 Erica。
大家好，
Erica 是不是首先可以很快帮我们介绍一下已经过去发表过很多年的台湾数位行销趋势报告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我想每年到了这种年底年初，大家都常有很多的展望与回顾嘛。那其实我们自己也发现说，我们过去常常在看很多都是国外的报告，那到底对于台湾本地怎么看自己的市场，其实是大家更关注的一个焦点。毕竟国外的发展跟台湾的发展还是有些落差，所以我们大概从2018年开始就邀集会员，大家透过一起交流讨论，然后加上一些问卷的方式呢，我们希望可以从比较本地的观点来看今年台湾的一些行销趋势的一个发展。
我想 DMA 的会员其实包含了多数的台湾的数位行销或者是广告公关等等相关领域的产业的会员，所以其实是在产业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对，因为我们会员就有包括所谓的广告代理商，还有 MarTech 厂商跟这个所谓的媒体平台，那就可以从比较不同的观点来看一下说那到底整体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发展。
那可不可以很快帮我们听众回顾一下2023年的过去，在数位产业里面发生了哪些重点的大事，然后在2024年现在又看到产业有哪些展望呢？
对，我想2023年对大家来说其实一个最有感的是整个疫情三年的正式做了一个解封，那我想这个对于实体经济带来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效应啦，我想这个是绝对是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对于数位行销产业来讲，这件事情就有点有趣哦，就一则一喜一则一忧。我说喜的部分当然是说整体经济开始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活络，但是忧的也是因为在过去三年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整个数位宅经济其实是成长非常的高的。那当然回到实体之后呢，数位这边大家开始比较去实体消费之后，的确在数位的这个市场上面来讲是有一点点增长率没有这么高，因为基期相对被拉高了，所以在去年大家看到整个如果用整体市场的成长率来看的话，反而是有一点点下滑或是受到压抑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在整体的一个2023，除了当然整个解封带来一个实体跟虚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盘整然后很重要，当然就未来就是怎么样在虚实整合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的确哦，在疫情底下很多人都说因为宅在家里或者是只能透过网络去购买东西，所以有非常多的行为都往数位的方向去进行，所以在疫情的期间呢，我们常会听到说数位产业大爆发，有一段疫情红利的时期。那解封了之后呢，产业里面就会猜说方向将会怎么样去发展。所以过去几年的报告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一方面的猜想是会不会固化到数位产业的现象去，也就是说在疫情底下大家已经习惯在网络上买哪些东西，在疫情之后它仍然这些行为还是在数位产业去进行。 那另外一个猜测就是疫情解封了之后，那大家都会走回实体商店去，或者是有更多的时间走向户外或甚至出国等等，所以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现象。那现在从去年年底的这个统计数据看起来，就是岔开这两者都有，某些行为已经固化在网络上去进行，但是也随着解封了，有更多人已经走出实体的这个原来宅在家里的空间，用数位的方式去消费，也到了网络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做消费。
对，我想比较好的是说，因为的确在过去三年打开了数位服务的使用族群，以前大家听到数位服务大家就觉得是所谓的年轻人在用，但我想因为疫情期间整个大家的需求，所以它的确是打开了新的使用者。那只是说在现在我们看到重新实体跟虚拟混合之后，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在消费者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遇到他，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重要。因为他有可能是在实体上面看到他到网络上面买，那他有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他在实体上面买，所以这整个在去年我们看到的是大家可能在所谓的讲了非常多年的这个，不管是用 O2O OMO 这样子的名词，在虚实整合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显得更加的重要。那其实这也回应到说，我们在看这个2023年的很重要的，我们当然是2024才投票，但是整个的选举过程2023你可以看到在选举里面其实这个事情也就还蛮明显的，就我们看到过去在讲的这种所谓地面绑桩这个部分，其实在去年我们看到其实非常多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操作，甚至像郭台铭那时候操作的时候也掀起了一波新的数位行销的一个讨论。所以我想对于去年来讲一个也还蛮关键大事，就整个总统大选，那除了我们看到当然在数位上面的应用更加的普及之外，那怎么样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它最后结果对于台湾当然未来政治局势的影响也是其实非常的大。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的是说，也因为现在数位服务的流行，其实在去年包括选举这件事情，还有我们看到可能在政策上面会对于数位治理这件事情越来越看重，比如说以大选来说就有规定了在这个广告上面，为了要防止境外势力，所以有做了一些这种必须要详列这个刊登资讯这样子的一个法令，或者是我们看到去年也很积极的在做所谓的这个打击网络诈骗。那 DMA 协会其实在去年也都跟金管会这些单位做配合，也提出了一些自律的一些准则跟一些联系的建立联系机制，希望能够把诈骗这件事情降低。那当然更远一点就是欧盟他们也推出了这个数位服务法的这个事情呢，那很重要是他们规定了19个大型的平台，那希望他们未来做问责。那台湾当然之前其实也一直在谈数位仲介法，那只是说那时候那个法令的初衷精神是好的，但是可能在中间的法条的这个拟定的过程当中的确是范围太广，然后有一些定义上面有很多的争议，所以当然数位仲介法这件事情被暂缓。那未来可能欧盟这件数位服务法他们上路之后的成果，会对于台湾接下来在数位治理上面还是蛮值得观察的。
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往往我都会提醒大家，其实在不是数位产业的各位，可能通常是受到大选的各种讨论或者是选后的结果所影响，可是别忘记了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通常也是科技展现它的实力很重要的一环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023到2024的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网际网络或者是数位服务更加影响到大家。其中一个观察可能是选举公报的变化，就是选举公报从过去寄到家里大家都是各自在家里讨论，到这一次如果大家在看这些资讯的时候，有更多人都在网络上讨论选举公报，我想这也是跟以前的大选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资讯更透明了，讨论更透明了，各种沟通的方式或应用也更加突出，所以这都是大选所带来我们可以看见数位环境的变化。那基于2023年有非常多数位服务的这些变化跟趋势，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2024年又看到了些什么经济展望？
我想其实大概在2023年大家很明显就感觉到通膨啊，所以像去年还有一件很重要就是日币贬值，那这个事情一个很大的影响是的确在台湾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所谓的零售市场或是电商其实是受到一些影响啦，因为民众大部分出国他就直接去国外买东西，或把钱存下来他就去国外买东西，所以去年看起来整个在这个零售通路上面的消费力并没有想象中这么解封之后这么强。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如果以台湾总体经济几个研究机构 看到的数字来讲的话，其实民间消费力其实都还是蛮好的，只是说这样的消费力它可能不是留在台湾国内去消费，反而是在特别是在日本，我想一些数字也可以看到日本做的很多统计，台湾大概都是很重要的消费国。那所以在这个日币贬值其实背后其实是整体的全球通膨，今年看起来大家会觉得是一个有机会温和的回温的一个，可能会稍微被控制住，但这里面有一个变数是今年大概有我看到的数字，大概至少有这个接近70国的国家要做总统大选，特别是美国然后俄罗斯英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选举，那未来到底它会在这个财经的政策上面是更加保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选举它可能不宜有过多的变动，是不是其实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在财政政策上面的作为，或者是说因为要选举所以他们会提出更多的一些新的经济政策，这个目前都还在观察中，但看起来大家整体是觉得大概就是在一个保守审慎里面去做一个慢慢去做一个恢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从年初到现在大家在看各式各样不一样网络的讨论，的确会见到其中一种讨论谈到日币贬值哦，讲到日币贬值会说啊，现在去日本真的很便宜，有非常多的朋友都在日本打卡，无论是滑雪啦或者是购物啦等等的不一样的这些打卡。那日币的贬值跟台币，因为台湾是一个以进出口为主要的贸易的相关的经济体，所以其实的确受到各国的这个货币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如果不一样的货币的评价不同的时候，的确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那我看到很多不同的数据也显示哦，台湾一年可能有高达500万人会到日本去观光，这其实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台湾也才2300万人口而已，所以也就是说有1/5到1/6的人口每一年都会去造访日本。那很多人也提到说，如果当日币的评价现在如此之低，那以至于到日本去消费是很划算的，那这时候同样的旅游的经费就可能不见得留在台湾，那所以也反过来会评价说台湾有很多国旅的消费其实也是不便宜的等等的这种比价。所以其实可以见到在从年初到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讨论，以至于日币的贬值不是只是单纯在我们看到最近有几个不同的新闻，包含比如说台积电的熊本厂刚建好等等的不同的消息，也会刺激到大家在零售上面的消费，我想也会有很不一样的变化。那2024年大家在行销上面又看到什么样产业的变化或者是突破呢？
所以我想就从刚刚整个来看，我想整体我们也对会员做的一个调查，大概对于今年整体市场还是呈现一个可能是持平审慎的一个状态。那以客户端这边他们的观察也是，客户端现在其实他们还手上是有预算的，但是大概都是还在持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看整个今年的经济走势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看起来市场讯号也有一点乱，比如说股市看起来很好，可是好像在有一些的这个数字上面好像又没有，至少民间大部分的比如你寿星阶级他可能并没有感受到那么明显的经济红利，所以在整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体大家大概我们调查大概接近快一半的我们的会员大概还是认为会是比较维持整体市场是在维持一个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啦。那如果以产业的投资，就是到底哪些产业对于数位的行销会比较积极，目前大家比较看好的前五大概就是医疗保健、休闲娱乐、零售、电子商务跟这些快消日用品。那医疗保健还蛮有趣的是，它其实如果以整体广告量来看，它其实不是金额最大的一个类别，投资量最大其实是电子商务，但是它在每年的这个投资的力道上面来讲其实是有在逐年的一个增加的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在这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投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受到疫情之后大家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因为在疫情之前我们做的广告的调查里面其实医疗保健并不是在这个前面的名次。那休闲娱乐我想很明显的就是因为解封之后，这个不管是旅游、电影、演唱会这些我想其实都非常的热络，那比如说大家都可以看到最近很多实体的不管是韩团的什么本地这个知名歌手的，或者是像刚结束的这种职棒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整个呈现一个还蛮活泼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这个在休闲娱乐部分的确是有一些明显的回温。那零售电子商我想都是受惠于当然疫情解封之后大家开始走去实体，会带动整个在这个投放的一个状况。
的确哦，刚刚提到说很多时候讲到股市在创新高，可是一般人没有感觉，所以至于对产业的人来说，虽然手上有预算但不见得会做投放，这其实不是只是台湾的现象，这是现在全球的现象。在每日都有同样的调查显示哦，现在看到全球的几大股市指数大概都创了新高，可是好像就是某些人赚到钱，不是全部的人赚到钱，具有非常强的头部效应，所以那个消费的力道并没有展现在产业上面。但是的确这个变化很值得大家参考，两个，一个是增长率非常高的医疗保健，我想在疫情前的时候这个项目大概都不会是排到前三名的，但是今年在不同的产业别都看到医疗保健的广告或行销相关的投资都在有很强的力道在成长。我不知道大家在平常日常观察生活当中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有更多这样的投放出现在你周遭。那另外一块也是谈到休闲娱乐，的确现在因为疫情解封，几种实体的不管是旅游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体验都开始变多，所以各式各样演唱会啊，而且尤其是全球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开始非常密切的出现在无论是台湾或者是亚洲地区，所以我想也会听到很多朋友去参加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实体活动，甚至跑到国外去参加马拉松运动，我想这都是一个会常出现的现象。那它会怎么样影响到客户偏好的行销模式呢？
对，我们也针对大家觉得到底客户目前可能看好的一些模式里面，我想很重要，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数据的这件事情越来越重视，特别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就是在2023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行销的，大家都知道以前在看整个的流都用 GA 的这个分析的数字，那在去年的时候GA3 算是正式下线， GA4 全面接棒，那当然就回应到了其实是 cookie list 这件事情，所以今年大家看起来很重视是怎么样透过第一方的数据去弥补过去第三方数据已经很多功能可能被拿掉，或者是说基于这种隐私保护上面，在整个追踪精准度上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如何去更掌握客户的一个需求。那当然这个对于刚刚也我们也提到，因为现在回到了实体虚拟的整合之后，就怎么样去建立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消费旅程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关键，因为你不晓得他到底会在实体消费还是在虚拟消费还是在哪里，所以你必须在各种可能遇得到他的地方，你可能都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行销的规划。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是大家今年整个品牌非常关心的，就怎么样去建立第一方数据，在跟原来第三方去整合之后可以更掌握消费者的一个动态。那当然其他的网红直播代言当然还是一个蛮受到关注的一个倾向，只是说我们在去年也的确看到大家觉得在整个的所谓的长影音或者是说网红的一个生态上面也开始出现一种流量饱和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大家现在在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平台，或者说网红自己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往所谓导购这件事情去发展了。那因为的确他光是靠广告变现或流量变现可能没有办法支撑所谓网红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去年很知名就这群人他们就关掉了，因为他们也的确就说目前收入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团队的一个支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这个是在网红直播这里面，一方面是他们当然寻找新的平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去跟导购这件事情的整合。那另外我想包括影音或是 O2 或是社群经营本来就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对于代理商或者是说我觉得品牌这一段来看，就是说大家也现在发现说因为太破碎了，这么多媒体然后这么多广告要顾，所以大家现在从品牌的角度他也希望你最好可以给我一条龙的服务，不要跟我说比如我要做这个短影，我要去找 A 代理商，我要做什么去找 B 代理商，然后我要做O2 我要去找 C 代理商，那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件事情整合做得更好。我想是对于代理商或者是对不管是对媒体或者是对品牌来讲，大家现在都在思考的这一点。
的确数位关键字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其实常常谈到这些不同的关键字，那这些关键字其实正在影响着数位产业的大幅变化哦。从过去我们谈过什么是 cookie， 讲到说它其实是各位上网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小本本，然后也讲到说因为这个 cookie 可能会有很多隐私权的问题，所以有许多的大厂正在想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解决方案，希望可以杀掉这个 cookie， 所以现在正式进入 cookieless 的时代，就是大家在用的各种主流的浏览器大概都开始有各种 不能追踪你的这种资料的趋势出现，那当然不能追踪你之后，反之在做生意的这一方就是希望可以追踪你的某些偏好或者是行为，透过这些偏好跟行为来做进一步投放的这个做法，或者是说光为了很多的品牌或者是很多的网站，他们都想要能够自己注意很多使用者进到这个平台来都在用些什么东西的这个追踪都会变得更困难。所以去年其实有几大变化，包含流量变化上面看到的这个 Google Analytics GA 主要的工具正式进到了 GA4 这个 Google Analytics 4这个平台，那我想对于大家来说有很大不一样的影响。那在规则上不同于各种的流量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譬如说使用者现在无论是用网红啊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社交平台也更频繁，所以去年出现了好多全新的平台，或者说也不是去年出现，但是现在有更多使用者出现在不一样的平台上面，除了 IG TikTok 之外，去年后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另外一个很红的平台叫 Threads， 那我想也有更多的朋友都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台，无论从文字到图片到甚至现在有很多短影音，那随着这些不同的媒体媒介平台或者是各式各样接触使用者的可能，反之对于品牌或者是平台来说就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因为使用者的行为各式各样更破碎了，所以我要怎么样透过一个系统方法才能够有效的去追踪或者是去处理我的使用者流量或客户流量，也是很多平台现在头痛跟在想尽办法注意的焦点。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今年主要的数位行销趋势变化有哪些呢？
对，我们今年针对这个会员的这些的一个讨论跟反馈，我们大概提出了六个重要的趋势。第一个很重要是 AIGC， 就从这个 Midjourney 到 ChatGPT， 然后在今年年初他们又推出了 Sora 这个事情。我想 AIGC 的突破，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对行销产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第二个就其实我们刚才也谈了蛮多，就 Cookieless 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刚提到 GFO 的上线，然后在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呢，其实 Google 也针对一些 Chrome 的使用者，其实他已经开始推动这个 Cookieless 的一些在做一些测试，然后他们新版的要取代这个原来的这个 Cookie 的这个隐私沙盒，其实完成度已经也到了 75%、啊、所以大家预计这个喊了很久的 Cookieless 大概在今年的应该会正式上路，所以这也就回应到刚刚一直在谈的第一方数据。那第三个就是刚刚也提到在谈这个大家寻找新流量的过程里面，还有第一方数据里面就带动今年很关注的是零售媒体，就比如说从实体，比如我们看到的不管像是全联啦、全家便利商店，或是像是星光三月，那数位上面服务比如说 PC Home、 Momo 这些 Uber Eat、 Uber 他们都在试图的借由自己第一方的数据，然后去开新的这种广告的版面，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应用。然后再来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也是属于这种要寻找新的媒体流量，就我们也看到像 Netflix 这些的 OTT 平台，当然一方面是基于他们订阅本身没有办法支持营运，所以开始需要导入广告的一个部分。那去年 Netflix 做了一些尝试没有那么成功，那很多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到底我们怎么看 OTT 未来在这个数据还有一些共通报表上面的这些认定，这些共识可能需要被建立起来。那一旦这个事情比较明确的话，对于广告主来说他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投放的地方。然后刚刚第五个趋势就我们提到的短影音，然后做一些导购。那最后就是其实 ESG 这件事情也是这几年的重要的议题。那过去在谈减碳跟行销产业比较没有关系，但现在看起来已经要从减碳进入到所谓的 society 这社会的这一个层面，加上整个在国内的已经要跟这个 IFRS 的准则接轨，要上市柜公司都要100亿以上的，至少在2026前都要出一个正式的报告书，所以整个在未来的这种行销沟通上面也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这六大的趋势其实也有一点环环相扣啦。那当然如果以我们在会员调查里面整个来看，大家最关注的当然还是在这种生成式 AI 应用上面，我想冲击是最大的，包括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图像已经可能被取代，然后连文字取代，然后现在连影片可能都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来去生成的情况之下，那过去行销产业很多在内容制作上面它的工作流程跟客户上面的一些搭配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这件事情还蛮值得关注的。
其实我们在 AIGC 刚出来的时候，数位时代跟数位关键字其实做过非常多次不一样的专题哦。那这些专题里面其实都特别谈过说AIGC 将会影响很多不同的行行业业哦。那对大家来说最容易取代或者是最容易感觉的可能有哪些工作，大概就是行销跟客服。那其中在行销的部分，我想大家不会太意外的，无论是在文字图片，到现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OpenAI 推出的这个 Sora 这个 Sora 的这一个模型惊艳了非常多人，甚至有很多人开玩笑说他推出了这个模型之后直接打了一票矽谷的这个新创团队，他们做的成绩都不够好，立刻变成收起来，或者是他的估值立刻归零哦。那我想这都是很大的变化跟影响，对于产业来说，过去需要很多不同的人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可能有一些工作可以被 AI 给取代，或者是可以加强，那也可以帮助更多人来做执行。
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短影音的趋势的时候，有提到说它需要很多大量内容的一个产生跟堆叠，可过去在对品牌端或对行销工作来讲，你要去短时间去生成很多内容其实是还蛮辛苦的，可是当这个 Sora 类似这样子的影像生成工具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让这个内容端的这个可能更也许更竞争激烈，或者是说它更有一些玩法，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还蛮值得关注。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也会关注到说所谓的这种训练模型跟这种所谓会不会产生出偏差资料假新闻的这种更多的这种不适当，或者是说所谓的这种有误导社会发展的这些资讯内容的出现呢，我想这个也是很关注。所以像 G7 几个七大工业国其实他们已经也针对所谓这样的未来 AI 在使用上推出了这个广岛进程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希望可以在 AI 快速发展的过程里面也能做一些节制。
那我们刚刚另外提到有关客服的部分，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也看到来自瑞典一个欧洲非常大的支付品牌叫做 Klarna。 那 Klarna 呢，他们刚宣布了他们采用了 AI 来作为客服的重要的引擎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其实 OpenAI 协助用这个 AIGC 来做客服沟通的时候，他可以 take care 掉 77% 的客服的一般的沟通跟工作，而且满意度可以提高，甚至可以降低一般人等待客服的时间，从服务时间需要11分钟降低到只要2分钟。我想这都是很惊人的成绩。那在这个部分呢，他为他节省了很大量的费用，所以增加了 Klarna 今年的预计，增加他今年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万欧元这么多。所以我想这都是 AI 给大家非常大的变化。那除此之外，刚刚提到 Cookieless 啦这些相关的这些趋势之外，我们也见到零售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更多的媒体的沟通，从刚刚提到的在这种线上的外送平台是大家喜欢用的这些 APP 里面，这些有流量的平台都可以见到他们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广告版位或行销的可能性或行销合作等等。我们也见到在实体通路上，无论是大家现在到量贩店啦，或到超市，或到一般的超商，都见到更多不同的沟通的可能。我们在这个记者茶水间里面也有同事在讨论大家看到这些日常生活的风景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您刚提到的串流影音平台的广告规格大战是我很好奇的部分，在这一块领域台湾的民众或一般的消费者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吗？
如果以消费端来讲，现在当然几大平台还没有正式在台湾导入所谓的这个低月费看广告的方案，但从国外看起来其实是有蛮多的消费者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方案，只是说现在看到比较明显是说也回应到刚刚这个第一方数据，就目前平台可能在数据上面还没有办法提供品牌主或想要的一些数据的资料，那怎么样未来在这边有一个更好的共识，比如说你重复观看到底要看多久它算是一个有效，或是重复回看它到底要算一次还是算两，类似这样很多的一些规格问题，可能现在各平台也都还在大家还在协商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 刚刚我们当然谈了六大趋势，但几个归结来讲其实就是三大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我们讲的新内容，这是由 AIGC 这种生成式应用带来的一个新的挑战。第二个就是新的数据，就是第一方数据上面怎么样去做一个收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的规格报表，包括 GFO 的虽然已经上线，但现在大家也碰到的问题是大家在这种归因上面的很多的规格上面好像也没有办法取得公司，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OTT 也是。那第三个大家关注就是所谓的新的平台，是不是还有新的平台出现的可能， OTT 可能是一个，零售媒体可能是一个，或者是说有没有新的社群媒体的一个在诞生，那这个都是大家还蛮关注的。
的确串流影音平台在过去的几年有很多不一样的发展，在疫情底下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疫情红利，所以像 Netflix 啊或 Disney Plus 这些大家流行的这些影音平台都有更多的订阅户出现。但是过去的两年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在订阅户上面大家会有说希望不要有真的共组多元家庭哦，就是会追踪是不是有会员他们是不是真的
住不是同住者，
不是同住者但是共用一个账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想在这一部分有很多个平台都开始做这样子的打击。那打击的变化会产生几个，第一个营收当然就是增加了，第二个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可以追踪到大家不一样的使用者资料，但是根据调查也显示有很多人不想付费，就是没有想要花这么多钱在串流影音平台上面，所以也希望用不同的商业模式来应对它。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品牌主或对 OTT 的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就在于说，愿意付费的通常是优质客户，可是他通常看不到广告，那比较不愿意付费的他可能当然在消费力上面相对来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他又看到很多广告，所以你到底怎么样去 balance 这两个不同的需求，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国内的 OTT 业者立 TV， 他们其实就干脆就推出新的产品，我一个是订阅的版本，一个是广告的版本，然后可以在里面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搭配，不要就说这个平台又有广告又有订阅，然后有的时候消费者也会混乱，对品牌主来讲他可能也不见得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我想这为什么提到说未来在这个 OTT 平台的广告规格上面其实接下来还蛮多事情可以观察的。
所以的确哦，串流平台上面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商业模式是广告模式，那广告模式已经出现在很多国外的各种社会或者是市场上面，在台湾主流的这几个平台可能还没有完全推出这种广告模式或其他的订阅模式的方案，但是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无论从广告主端、从行销主端或者是从消费者端，我想在市场上都还有更多的观察跟变化，我们在数位关键字如果有机会未来也还会讨论。那最后谈到 ESG 的确也很有趣哦，在过去几年我们常会说 ESG 其实这个相关的议题主要跟着这个财务报告，也就是 IFRS 的这个规则正式要规定大家要接轨，所以在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必须要揭露你在 ESG 里面大概做了哪些事，变成非常多大型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参考。那再以进一步影响到很多供应链上的公司都得做 ESG 相关的规范，那它跟行销人或跟品牌之间有什么关联，我想在接下来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对，我想其实很重要是过去我们看到大概大家做 ESG 这个 society 这方面可能就做一些公益活动，但是未来在这个报告书里面其实还蛮关键是你的数据你到底做什么，有一些更量化的标准。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前面在讲，你第一方数据其实不只是你针对你在广告投放上面使用，你对于很多内部的营运上面来讲都会变成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想在接下来其实有相关的趋势在2024都可以做给大家参考。那最后也想问问 Erica， 从大家的讨论跟观察看到2024年有哪一些比较大的行业挑战会发生？
我想整体来看，我觉得大家在回馈里面，大家还是对于整体的经济状况的不明朗跟这个疑虑的状况之下，可能客户端保守，投资也保守，然后现在好像也还看不到说到底能见度，市场能见度好像也偏低。但我觉得里面除了这个比较是跟总体经济比较相关之外，我想很重要，我觉得一个是数据人才这件事情的排名上升的，那这个当然回应到我们刚前面一直在谈到的未来有很多的数据，我们发现说其实现在市场上的人非常的不足，那特别是台湾很多所谓有这个资工资管电机的背景，可能很多都吸到所谓的以台积电为主的这种比较偏硬体的科技制造业 的状况之下，那在这个未来新的这种数位服务上面的数据人才，我们的确看到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蛮重大的痛点了。
所以看起来挑战其实蛮多的。第一个谈到了就是产业里面，就如同刚刚一开始开场讲的，其实讲到说虽然看起来股市大好，所以股市指数再创新高，可是对大家来说，因为消费的意向不明，所以投资都偏向保守。那另外一块我想是接下来在数位产业会长期碰到的一些问题，讲到是人才不足的部分，从过去讲到开发者可能不够，到现在谈到数据甚至会应用 AI 工具的人可能不足，我想都是接下来产业挑战碰到的问题。
对，那另外我想当然还有很重要是未来这个平台的政策，刚刚有提到像欧盟他提出了这个数位服务法，它未来会不会使得平台在政策上面更紧缩呢，或者是说更加的负责任，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个作为，我想这个是一个还蛮关键值得观察。那当然还有就刚刚也提到 GFO 的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产业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革。
所以看起来其实2024年是一个变化很大的一年，因为除了全球有非常多的大选要进行之外，全球在法规上其实有一连串的调整，无论从隐私权的保护，或者是资料的更透明，或谈到对于科技巨头们有很多不同的观察，
还有 AI 的这个法规都也在开始上路。
所以为了因应这些法规上路了之后呢，这些平台的政策会不会改变，或者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或者是影响这些商品，或者是说品牌的这些行为有很大的改变的地方，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行业挑战将会发生。今天很谢谢 Erica 来帮我们分享2024年的数位行销趋势报告，谢谢 Erica。
好，谢谢。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收听，如果可能请多帮我们转发宣传五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